我最近呢，在看一些杂志报章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字眼就刺在我的眼前，像这样的话，我恨死他了，我这一辈子永远也不能够忘掉他。为什么他这样待我？他应该下地狱，我恨他一辈子。为什么？我从一个生命啊的杂志里面看到这样一个记载，这个是实在的，发生在国内。山东有一位大学生成立了一个情感发泄服务公司，情感还可以开公司啊，发泄让人发泄啊。服务范围包括带人向异性表达爱意，也可以代办抽刀断爱的陈世美角色，每次服务收费人民币2元，引起轰动。他还计划开设一项委屈发泄服务公司，若有人觉得受了委屈，心存压抑，想发脾气，公司可以提供一个封闭的房间，任人狂呼乱叫，任意摔房内的东西。而这项服务费收费每次5元。做人难啊，想爱又不敢爱，不敢表达，受了委屈要发脾气，又觉得基督徒不敢大发脾气，还要去租一个密室才敢发脾气。而那些有了对象竟又想分手，人真是复杂又矛盾。就好像这些事看来简单，不过处理自己的感情情绪和人际关系而已，却已够把我们弄得心烦意乱，手足无措。还有一个也是发生在国内，就是在广西有一对超过百岁的夫妇，当记者访问他畅谈他这个长寿的秘诀的时候呢，他就坦然这样说：心胸广阔，淡泊名利，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事宁可自己吃亏。有一次呢，邻居呢一只山羊不见了，叫了主人来找上门，说是跑进你们的羊圈里面。老人呢和气就叫人机叫他的人机去吧，里面你去看看呢、你这呢就把他牵走。真的这个人就牵走了。后来他找到自己的羊，很不好意思呢，就把羊呢又拿回来给这个老人。这个老人没说半句话，他只说没关系，就这样的生活。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说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主导文甚至有人可能都会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这里有两节经节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祷告里面说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那这个是讲白一点，就是说赦免我们的过错， OK， 如同我们赦免人的过错。或者你可以讲说饶恕我们的过错，如同我们饶恕别人的过错， OK。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活在世界上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这做事情范围之内，多多少少你免不了会受到一些冲突或者伤害。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伤害或或者说对我们都不好的时候，这个问题要去怎么解决是相当重要的。难怪在主祷文里面主教我们祷告要这样祷告，就说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赦免的罪过。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饶恕。饶恕这个问题呢，我想是很敏感的问题。OK， 事实上，等一下我还叫你在圣经里面来翻很多地方，都是谈到这个饶恕。那在1986年的一月的《抉择月刊》里面有一篇登记，这个专门讲这个饶恕，饶恕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篇文章呢，可以说让我们来想一想啊，做。简单一些讲给你来听。他说饶恕呢，前人忘记，不再纪念，和好如初，这个是饶恕。饶恕呢是学习更爱别人，饶恕呢以基督的心宽容他，爱他，饶恕不计较恶人的恶，不计较人的恶。饶恕是一个橡皮擦擦去人心口味上的污点。就是那《抉择月刊》里面讲饶恕，你大概也觉得讲这个饶恕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对神的这种无止境的这种宽容呢，感到非常惊讶。当我犯错的时候，神没有撇下我不理，反而呢，当我求告他的时候呢，他赦免我，他也没有拒绝我。这种神圣的爱是何等的可畏。饶恕是什么？饶恕的意义乃是在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愿意不去计较，也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去惩罚他。对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他把主权放弃，相信我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我们饶恕人应该像你在沙滩上走路的时候，走过之后海水冲上来把你的脚印痕迹完全洗掉。我认为这样就是一个饶恕。台语有一句话说准鬼最无魂，什么意思？船从水面过去，水无痕迹。你知道有没有去看到这个？这个就是饶恕抹平。真的饶恕人，你会对他好，你会对待他像你以前没有得罪你那样好的一样。如果你饶恕只是口里说一说，然后呢行为上也没有表达任何行动，不跟他说话，他从这里来我从那里去，看到面低头走过去，这个不是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你面对他，爱他比以前更爱他。饶恕这件事情说起来好像口里讲得很容易，像我们说的知易行难。我想饶恕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在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常常呢你想到说，哎呀，我刚应该去原谅他啊，但是呢想到这种人我怎么可以原谅他，你又吞下去了，又静下来。所以饶恕呢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人怎么说，他对不起我，他该赔我，我不能放过他啊。你信任的人呢被人出卖，对人热心呢给人泼冷水啊，你想帮他呢他反咬你一口，你的心态上处处想去找出对方对你的不利。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要放弃你的主权，让神呢来替你解决你的问题。我们要拒绝使用我们的一些方法，我一定要让他认错，他不认错我就不原谅他，这是我们常常的一个问题。当人有得罪你的时候，或者对你不好的时候，你是说我要他认错，如果他不认错我绝对不饶他，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呢，饶恕就是饶恕，忘记过去的一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对不对？我还去看这个 Westber 那个字典，有时候我们只是 forgiveness easy to say forgiveness， 到底 the real meaning for is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是什么？它是 give up resentment against you see and or give up a desire to punish to stop you see angry with them， 这个就是饶恕啊。如果你中文讲饶恕，哎呀饶恕很简单，我饶恕你，但是你们去想饶恕里面的成功是什么，是这要做什么 give up， 就放弃对人的那个记恨，有没有？还有呢那个欲望，我想惩罚他，或者是我要恨他，这个是那个 forgiveness， 那个真正的意义，你要 give up stop no more finish OK， 或者 cancel remit the debt，全部没有了，这个就是宽恕。饶恕很重要。当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去查考了圣经的串珠，我就把那些圣经看到这个饶恕，当然我们要去每一章每一节去算它，但是串珠上面可以告诉你啊有多少处。所以呢查大概呢旧约呢我想大概有六七十次，那新约呢也不少于旧约，就大概讲起来大概150次不会不准的。所以在旧约谈饶恕，新约谈饶恕，所以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啊。而且在这个光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呢就讲了他们20次以上，而讲的呢都是耶稣在讲，耶稣在教导。所以呢饶恕呢是关系到我跟神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三角的一个关系存在。我读几次经节，你不必翻，你听。马太福音第6章14节15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 你们的过患。你有没有去思考过，如果你有没有饶恕人的问题呢？这个是你的问题、啊、你没有饶恕的人啊，跟神的关系是不能和好的，因为你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你。 OK， 八章三十五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就跟谁讲？基督徒啊，基督徒饶恕不是口嘴巴讲，基督徒的饶恕呢是从心里面。因为这里讲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人，神呢，天父也是一样待你。你不要说我信主几十年一样，如果对人没有那种宽恕原谅的心，你仍然神跟你待人，你怎样待人，神跟待你怎么样。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了你们，就当饶恕他们，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饶恕你们的过患。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父也不饶恕过饶恕你。这谈到祷告的时候，突然想起有人得罪我，或许你或想会想说，我正在祷告呢，求神的惩罚他，求神的咒诅他，这样的一个祷告神不会垂听。因为神在这里老早告诉我们，当你想起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从心里饶恕他，你要饶恕他，你不做天父也不能坐在你身上。 OK，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你们饶恕人必蒙饶恕，你们饶恕人你也必蒙饶恕。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是讲到基督徒要彼此饶恕，像怎样在向神饶恕我们。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哈利路亚。人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啦，常常有一些瓜葛啦，怎么办？你就恨他吗？你就记在心吗？等着瞧啊，有一天我会给你好看，有一天我会让你没有好的下场。你是这样想呢，还是呢饶恕，相互饶恕我们。从这几节经节，我们不只是看到饶恕的重要，同时也看到饶恕是神吩咐我们要去饶恕人。他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们。你不饶恕人，就是得罪了神，你得罪了神，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饶恕。你要得罪神的饶恕，得蒙神的饶恕呢，赦免呢，你必须要先赦免人。饶恕最终的目的是要恢复两者的关系，彼此和好。饶恕不只是我们口头里面讲一讲，是要亲手去做，使这个伤口能够痊愈。饶恕不是接纳而已，饶恕呢要去接纳你伤害你的人，更要去接纳你受伤害的那些损失。饶恕是要排斥秉持自己的利益， 以爱胜恨，以宽恕呢胜刑罚，以谅解来胜过报复。宽恕不求自己的益处，是给对方自由与希望，也给你自己自由与释放。在这里我想我们应该稍微停下来思想一下，在我的人生当中，曾几何时我有一些过意不去的事情，我曾经受到人的伤害，我曾经受到人的遗弃，我曾经被朋友出卖，我曾经被泼冷水。你常常在这些事上，这些事情上，在那里反复的思考，在那里想，我怎么来解决，我或许要这样，或许要那样。你现在是处在这样的境况，等待有一个方法来解决你所受的这些委屈或者是伤痛。我们接下来看怎么来处理这些伤痕。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这个十五节开始你们看，我来念。那我们再来检视到底这里在讲怎么做。十五节在圣经的新约二十六页，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倘若他不听，你就另外带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是听教会，就看待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特别是他在这里讲教会的事情，事实上这个是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情况，不只是限于教会，都是当你事情发生的时候，彼此有冲突，彼此有这个过节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第一个，面对面，我们两个把它谈清楚。我的是这样，你是这样，我觉得你这样是错。那如果是的确是错，而且不认错，那就再找其他教会的弟兄或者是执事这些可能讲比较属灵负责什么方的执事呢，去跟再谈。如果再谈再不听，然后呢我刚才是找其他人，然后到最后才突出到这个教会的执事会的去解决问题。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是说，当你有瓜葛有纷争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彼此静下心好好的来谈。这里是讲说你发现你发现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认为他是得罪你， OK， 这里很重要一点要注意，圣经告诉我们，你去跟他讲是为了要得着他，你去跟他讲不是要让他叫你要认罪哦，你不认我就告你到再找两三个人跟你认 你两三个不认好，你不认，我再去找执事会来让你看你认不认。这个不是这个态度，这里态度是圣经有讲，说若有弟兄跌倒的话，你们应该用婉转的言语把他挽回来。OK， 所以在这里的教导呢，是说两个人，你就是跟他讲，你为着要挽回这个弟兄啊的这种啊过错或者他的软弱，而不是说我要把他揪出来认罪啊，这个态度。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当你啊有这样的一个过失的时候，你的心态很重要。你是抱着什么心态？你是要找他的毛病呢？是要他认罪呢？还是呢？我希望他能够回转过来。很多时候我们处理事情都在这里，方法态度不对，越弄越臭，造成了一个不可收拾，抱着呢僵硬在那里。谁怕谁？很多时候谁怕谁？谁赢谁输？谁对谁错？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们，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真的去学习怎么来处理你的冲突，怎么来处理你的伤害。OK， alright， 再跳过来另外一个方法啊，在讲这个方法之前呢，我想我们应该有反面的一些做法啊。当谈到这个处理啊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不在乎有两种方法，一种说是人的方法，一种是神的方法。人的方法呢，就是讲人生的道理，我认为这样就是要这样啊，人的方法。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当这个有这个这个冲突矛盾啊，这个彼此有嫌隙瓜葛的时候啊，一般没有信主的，一般人的方法是说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报复。你这样待我，我就这样待你，谁怕谁？这是世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是报复。你也可以看到世上这些没有主的人呢，他们处理事情都是用报复方法，这样的一个报复，弯弯相报何时了？你今天报复我，我明天报复你。在没有信主以前，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我在读书的时候，青少年有力量，奋勇，喜欢打群架，所以说在读初中的时候就误入歧途。如果没有，我不知道那时候没有信主，但是呢，我是神的恩典，留我的命。我有一阵子，就我们都我都坐车通车回家啊。那你知道，就混了，读高这个初中的时候，那个不知死活、不知好歹的，就是会有打就打吧，你有什么关系？谁怕谁？所以有一天在火车上呢，就是以眼还眼，以眼还眼，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不得了，打起来。他们有四五个人打我一个，后来被挨打了吗？心不甘情不愿，明天他落单，换我找两三个揍你回来，真的打回来了。但是呢，没有完，没有了。下一次呢，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去想到了啊。这些人呢，他父母亲是在啊糖厂里面当警卫的。那当警卫，他们那时候很少有那个枪，他是有枪。所以呢，我刚站起来要啊跟他啊理论的时候呢，后面就有一个人拿了枪挡在我的背上，那我就没话讲了，任他们宰啊 ，OK， 任他们宰啊。所以呢，那次被他们打得很惨，因为他枪堵到你，你要怎么办？但是我没有看他真的是假的，反正有枪挡在你后面，你就不敢动了，对不对？都让他宰了。好， 你这次用这种方法，下一次轮到我 OK 你知道吗？我拿一只那个小刀带在我书包里面去，我到他面前，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带我？他说上次不是你也这样带我吗？好，我刀拿出来，我要这样带你。他看到我拿刀了，从这边刚好火车停着，他从这边跑到前面去，然后我下去追到前面去，没有追到。但是感谢神，如果事情这样一直下去，我今天可能不会在这里。所以呢，世人呢，这种处理这种你受到委屈、受到伤害的方法呢，就是报复，以牙还牙，何时了？好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修身养性。我有度量，我让你三分 OK， 你自己还有七分。所以刚才我们看十八章那里彼得呢，我们现在我要从这里来讲彼得。当耶稣讲这样饶恕的彼得是在很冲动啊，他就跑到主啊，有人得罪我，我要几次啊，七次该够了吧。这个人的想法，彼得人的想法哟，七次就好了，七次应该是完全，因为七这个字呢是完美的意思，所以彼得说我用七应该是百数完美，我能够饶恕他七次就是完美了。这是人的想法，人是以处事来限定 你要怎么做，对不对？我们常常我的沙扁娘娘三次哦，你再过一次我就不是这样带你咯。我们就常常这样，我一拜我能拜哦，啊，有谁就这样，有一次没有两次咯，顶多三次。但是彼得在这讲七次有一点超过人的一种规律，人承受度可能是三次。所以这里呢是人有一种修心养性的态度，我这样的那种态度呢原谅来宽恕你七次，这个彼得走了。还有些人呢还了公道，还公道，对不对？你还了公道我才原谅你，没还了公道我不会原谅你在一般人的方法是什么？记恨在心里面。为什么会记恨在心里？因为我搞不过你，所以我恨在里面。我看到了恨我不敢动你，因为我怕你，所以恨在里面，把这个恨的记在里面。然后呢有一些人呢说用什么孤立，就说变成我跟别人不相干，你不要换我也不换你，这种态度所以呢这是世人的方法。那世人的方法呢，人生的这种相处的关系通常是可能三方面。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第一个方面是说井水不犯河水，你也不要干犯我，我也不要侵犯你，保持这样的一种彼此没有什么关系那第二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的是说，刚才我讲的就报复，以牙还牙，你怎么样待我就怎么待样的，这是人的一种常情。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好吧，我就那种度量来处理，这是世人对这些事情的处理方法。我们现在赶快来看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非常奇妙的方法，是超过你能够去想一想的，是理性想不通的方法，知道吗？很多时候怎么有可能，怎么能够这样，神就是这样，你怎么想也想不通你想一辈子也想不通，除非你到了天堂父那里，主啊为什么这样，主会告诉你因为就是这样，那在等上天堂。所以你们看神的方法，当彼得说七次的时候，主呢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哇，那如果你是只算次数的话，你可能说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了，那意思就是说四百九十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四百九十次我数嘛，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死到490次了，已经你也没有力气了，已经也差不多气已经消了。那在这里赦免不再次次，那在这里赦免的主要是告诉你是永远的赦免，没有这种剂量的，就完全一辈子的赦免到底。不是说我今天赦免，明天你再犯，我又不赦免你，不是这样，是永远的赦免。所以这里我们来看神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神是要我们永远的赦免的。OK， 那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说永远去赦免呢，首先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神说深渊在我，有没有？你不要自己去伸冤，你祷告神啊，我处在这样的境况，你为我伸冤，神听你的话。 OK， 在这个撒母耳记呢24章那里讲到这个大卫，这个扫罗不是经常要杀大卫吗？那大卫到处逃啊，对不对？逃到山洞里面去，有没有？你这个故事应该知道。难道呢扫罗到处找了半天没有地方方便，难道看着洞他就去方便，没有想到保罗都在大卫都在里面啊。那他的大卫的兵人说，机会来了，赶快捅他，杀了他。保罗大卫怎么说啊？大卫他是神所高的，我怎么能够动神所高的那一种心，那个劲，他知道说我的主权是在神那里，神会 take care， 神他会为我伸冤。到最后结果是这样，神还不是好把这个国王的位置呢，真的是由大卫来继承吗？很多时候我们的了解神的方法呢，是绝对没有错的。所以呢你要知道深渊在神。 OK，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说以善胜恶。那以善胜恶的就在罗马书的12章那里，保罗的就教导他说，你要按你的仇敌他渴了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样做你把炭炉栽在他头上。这是什么意思？你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胜善。这个是神的方法，对不对？超出你的理性了没有？你看到你恨死他都不行了，你还要给他吃，还要给他喝，门都没有，对不对？宰了他都来不及了，给他喝，对不对？超出你的理性，这是神的教导。你要善待他。这个没有一个人真的是那种什么残暴大那种无可救药的，有一天神都会感动他，因为是神说深渊在我。所以他在这里保罗一说以善胜恶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对待他好，人越对你不好，你越对他好。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一定会受不了。有一个人明明他说我就是要整你，但是呢都整不了，越整他越对他好，好到最后呢他没办法了，就接受了。但是我们常常说那个人我们先预测了，没不可救药了，你怎么做也没有用了，对不对？没有用了，都先预测。问题是在这，你做了没有？你有没有按照神的话，就说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这样做了，善待他，帮助他，爱他，鼓励他，帮助他，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做？我们很少这样做，我们都是以人性的一种方法来解决你的这种问题。所以呢 ，Alright， 然后呢，就是一个无限的饶恕。刚才我讲过，就是77次那耶稣也讲。马太福音5章那里讲说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 所以这里要让我们看到是说，赦免是基于你的爱，你没有爱你就不可能赦免，有爱就有赦免。所以好好思想一下，当你对一个人没有饶恕的心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你是不是那个爱心没有了。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够蒙神的赦免是基于神的爱，有没有？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有没有？是神爱我们才能够来赦免我们，没有神的爱一切都免谈。所以耶稣说，爱你的仇敌，爱得罪你的人，爱撇弃你的人，爱背叛你的人，爱伤害你的人，爱没有照顾你的人，没有帮助你的人，你要爱，爱。最后要以基督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如果以基督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你不会看到那个憎恶的人，你看不到那些可恶的人。以基督的眼光去看，你就看到那个人是神所爱的人。处理就说对方饶得罪你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不把他当作人看。要了解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是因为爱我们今天才能够蒙神的赦免，蒙神的救赎。如果神不爱我们，我们老早呢就该受惩罚，该受刑罚。记住，如果你说我做不到，圣经不会把事情讲出来让你做不到，你要做得到只有靠神。神既然说我们可以去赦免，既然说你可以去给你的敌人吃喝，表示神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到。现在问题，我愿意不愿意去做？有没有想到使提凡当他变成用石头一个一个丢在身上的时候，使提凡没有嘴巴说你们这是该死的，你再丢你就要下地狱。使提凡没有这样说，使提凡说，主啊，饶恕他们，饶恕他们。再看我们的主钉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沉重的身体，钉子拉的伤痕，他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多少时候能带我们的那一种，你要说羞辱或者是判我们，或者是背叛我们，或者是辜负了你，或者怎样都可以。你要去了解，当初他跟你的那种关系、那种爱，当初的那种爱存在的时候，我现在特别讲的是说夫妻，夫妻难免常常有这种问题，夫妻的问题常常会产生 独立，就是孤立。如果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表示你的爱已经到了一个段落。那你要去了解到底今天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你就要去想说，当初我们结婚的站在那礼拜堂坦诚的时候，我一生一世永不离开，无论生病症啊是软弱体弱，我一定要照顾。那个时候的宣誓，到底为什么中间会忽然间变成一个反目仇啊这成仇？一定是有原因，所以你要去找出原因，到底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去了解他，发现他，帮助他，或许你就可以像圣经中挽回了他，你得着了他。很重要，在圣经教导我们在这一方面人际关系的这种处理呢，实在神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时间的关系，我一故事想讲，我讲好，就是有一对夫妇刚刚结婚的时候，这是发生在美国，他们到乡下啊农场啊去啊经营农场。当这个先生开始经营农场的时候，他们刚刚结婚啊，刚刚生孩子没有多久，生产啊这个家庭非常圆满啊，非常恩爱的夫妻啊，事业非常繁荣啊。但是忽然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个大的事情。刚才我弟开始讲说，我这一辈子永远也不能啊忘记他，也不能饶恕他，就是这个先生的一个呼喊。就是有一天他从农场回来，发现他的妻子一个人完全就变了，过去的欢笑那种气氛从他的家庭消失掉。那这个先生呢就纳闷，为什么会每次从农场回来家里死气沉沉的，阴云阴毛的那种气氛在里面。那先生想尽量去找毛病，挖毛病，要看什么事，到底为什么这回事。他们又没有办法找出原因，所以他们就去找这个牧师，问牧师，牧师也没有办法，去看心理医生，医生也没有办法，祷告祷告也没有办法。这个先生就是这样一天过了一天，一年过了一年，整整十年，过着那一种家庭没有那一种喜乐的气氛的家庭。他描述说，从农场回到家庭的时候，家庭那个气氛比农场还要凄凉。你要想想看他这个家庭有多么严重。所以这样的一个婚姻下去，一直影响整个家庭。大儿子呢也受不了这种环境，就离家到别的地方去。其他的孩子呢也都受了影响啊，都没有，就变成就是不很正常的一些孩子。这个先生一直祷告，一直期盼，一直想要发知到底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整天都在思想，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到这个旷野去呐喊，为什么我家里这样，为什么这样，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他想尽办法让妻子来讲一讲，妻子从就是已经再没有那种什么话可以说，两个人变成很僵硬就这样过了日子。有时候呢，最后也发现这个妻子呢，借着酒呢来解愁。刚好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妻子喝酒呢喝过了，过头了。你知道，人一喝酒呢，天花乱坠，话什么都说。所以妻子呢就说开始说一些从前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奇妙啊，多么的恩爱那个气氛是多么的好。那忽然间又转变，他说那些都过去了。那事情他这样讲，他说有一天忽然间有一个朋友来看他， 啊，他觉得孩子都上了啊、上了学，没有关系啊，朋友来找嘛，而且是很好的朋友，也是教会的弟兄啊，来找他啊聊天，那觉得也不错。那他就是他开始请示先生在边啊，在旁边祷告，求主帮助他祷告说，让他说出原因来，因为这个先生本来就有自己的预测，所以呢，他就讲说，没有想到啊。这位弟兄怀了鬼主意，有不好的念头，啊，都是常来看，常来看，啊，就有一天，就受不了诱惑，就发生了事情。当先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爆发，终于就是这样的事情，毁了我十年来的生命生活，使我的热情啊，那个快乐都没有。那这个太太讲到这里说，又回去雇主，我不会告诉你是谁。这个先生又走大了，既然你讲不是谁，那我一定要查出来，查出来我就宰了他。他就整天天天逼着他太太，逼他，你不说，你要说，你怎么，你要怎么说啊？哈，一直逼逼逼，逼到这个太太呢，终于说了。是你的好朋友，这个人一听到这句话愣在那里，我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个人他马上想说，好朋友，好，我这下次我会杀他不可，我要让他在他的妻子面前把他剁出来，让他真正没有脸见人。我惊大了，一直想要怎么报复，怎么报复。隔天刚好是礼拜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去做礼拜。当他走进礼拜堂的时候，刚好是他最好的朋友在那里招待。他看着那假冒为善、面面憎恶的人，伸出手要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插在口袋里面，他自己描写是说，那只手已经僵硬在口袋里面，拿不出来。一秒钟、一分钟，等于好像是几个钟头的那么长的时间，拿不出来，僵硬在那里，心里面的那一种恨，那一种报复。他说，忽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有人在心里面跟他说话，说你要伸出手来，你要伸出手来。他才伸出那只手来，紧握的那一张，那一只是毁了他十年的生命的美好时光的仇人，他握上去。当他握上去的时候，他说，很奇妙，这是我一生以来所能够做的一次的这种赦免。当他握下去的时候，他那一种释放和自由就得着了，不再去恨他，也不再去想报复他。当他这样手一握，他回头会对他妻子说，我要爱你，像我们在教堂前面誓约的那一种誓言，爱你。神的爱在这里呢，这真的是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们，赦免要付出代价，赦免你要承受对方所给你的伤害，赦免你要有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你才有能力去做这样的赦免。朋友，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当你受到别人轻视的时候，当你受到你爱人亲人陷害你的时候，当你被你最爱的人遗弃你的时候，出卖的时候，被骗的时候，你怎样反应？你是用人的方法，我到时也不原谅他，报复恨他呢，还是你要用神的方法，无限的宽恕，以耶稣爱人的爱来爱那不可爱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讲这个信息是对我自己讲，我很小心，我不愿意我去得罪人，别人得罪我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去记这些事情，但是我很怕我去得罪人。所以今天如果我在这里讲，如果你觉得我是冒犯你，或者是我得罪你，或者在哪一方面言语上或者什么，求你赦免我，也求你原谅我，让我们在主里面共享